白白所赐的恩惠。第二十二章，成为神所爱之人的秘密。我的朋友，这是本书的最后一章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让你知道成为神所爱之人的秘密，也让你知道你是被全能神深深深深所爱的。知道这个事实会让你立足于神白白所赐的恩惠之中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总要带着恩惠意识。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相信神的祝福、医治、保护、兴盛、良好的成功。然而我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神愿意为他们成就这一切。马太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记录了一个麻风病人来找耶稣医治的故事。他说，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得洁净。麻风病人并不怀疑耶稣的医治之能，但他不确定耶稣是否愿意医治他。换句话说，他相信神的无所不能，但却不知道神的爱和恩典是否愿意给他。我相信有些信徒是这样的，他们相信神的能力，但是他们不确定神对他愿意如此。他们知道神能，却不确定神是否愿意。这是今天教会最大的悲剧之一。当我们听到一些人病得医治的见证，他们都是确定并且相信神愿意医治他们，但他们不确定神也愿意在其他方面赐福于他们。当他们听到一些人经济方面、私人问题上被神大大祝福的时候，他们想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才如此蒙福。更可悲的是，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生活问题不断，他们开始否定神的祝福。他们想，神怎么可能赐福于我？看看我都做了什么，我不配。他们不是去相信神能帮助他们突破，他们开始定罪自己，相信只有他们做好的时候，神才会祝福他们。我的朋友，不要像麻风病人那些错误的认识耶稣。让我们看看耶稣是如何回应他的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对你也是如此的回应。他愿意对你说话，并且医治你。我愿意。马太福音八章三节，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从这段经文你能看到耶稣的事工是怎样的吗？他没有去触摸每一个被他医治的病人，有时他单单发出话语，疾病就被医治。但这次耶稣伸出手来，并温柔地触摸麻风病人。我相信耶稣用此举来医治他，不是因为他的麻风病，也是要医治他多年以来所受到的冷落以及心灵上的伤痛。麻风病是一个传染性极高的一种病，律法规定禁止此类病人外出接触任何人。这意味着这么多年来，这个麻风病人都躲避着人，甚至是他的家人们。或许他的身上还散发着腐肉的气味，他的外貌让人觉得反感。你要相信耶稣能，并且对你说，我愿意。但是耶稣毫无畏惧地触摸了他。自他患病以来，这可能是第一个来自人的触摸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大麻风立即被洁净，这个男人领受医治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无论你为着哪方面的突破而相信耶稣，他总是对你说，我肯。不要再怀疑他对你的这份爱，停止让我不配这样的意念占据你，完全沉浸在他的爱和恩惠中，白白所赐的恩典里。带着真实的样式来见耶稣吧。但是牧师，为什么神愿意祝福我？我的生活一团糟。我的朋友，因为神白白所赐的恩典，你今天可以期待神的恩典和被接纳。尽管你的生活一团糟，他也能化腐朽为神奇。坦然无惧地把你真实的自己带到他的面前吧。几年前，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突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 于是我去见他，看一下什么原因，是否一切安好。他对我坦白出了一切，他说他的婚姻出现了一堆的问题，以至于沉溺在酒精中。他说，等我把我的婚姻处理好了，我就回来参加聚会的。我微笑着对他说，你会在洗澡之前先把自己清洁干净吗？从他的表情，我能看出他对我的问题表示惊讶，所以我跟他说，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是淋浴，他会洁净你，他会帮你摆脱酒瘾，并让你的生活重归轨道。你完全不需要在洗澡之前先洁净自己。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，这位弟兄很快就回来教会参加聚会，并且耶稣让他的生活重回轨道。现在他婚姻美满，家庭蒙福，并且他成为我们教会里最值得信任且最重要的领导之一。这就是当你坦然来到神面前时，他会为你做的。就让他给你完全的爱吧，他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美好。今天有很多人都像这位弟兄一样，他们想先把自己的生活都处理好了，才来到耶稣的跟前。他们觉得需要自己让自己够圣洁了，才能踏进神的同在里。他们被这种思想捆绑着，他们觉得要是不先把自己整理好再去教会，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假冒伪善的人。没有什么能更胜真理，你永远也不可能靠自己就能成圣并蒙神的福。靠着耶稣的宝血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义人，是借着耶稣的血，他的义使你有资格，仅此而已。所以不要试图先自洁再来到神的面前，把你糟糕的一面，把你的隐蔽，把你的软弱，把你所有的失败都一同带到耶稣的面前吧。无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神都爱你，我的朋友。当你来到耶稣的跟前，他就成为你的淋浴，他会把你清洗干净，比雪更白，让耶稣使你变得完全，使你成义，并且在神的眼中成圣。你是神的爱子，蒙大恩的，被神喜悦的。以弗所书一章六节说，使他荣耀的恩典，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靠我们自己不可能被神接受，是他的恩典，是神白白所赐的恩惠。赐给一词希腊语意思为恩典，所以他的意思是极大的恩典或者极高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你是神极为喜爱的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在以弗所书一章六节，爱子指的是耶稣。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在下一节里说，在爱子里我们蒙救赎，罪被赦免，是因着他的血，是根据神丰富的恩典。现在为什么圣经不只是说我们是在耶稣里，或者说我们在基督里？在圣经上没有什么无关紧要的细节。圣灵为什么要强调我们是他的爱子？爱子是一个温暖而亲密的词。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刚从水里上来，他看到天开了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，然后有声音从天上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马可福音一章十到十一节。在这些经文里，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这告诉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要学习的。父神公开所讲的话被记录下来，你知道在爱子里意味着今天神很喜悦你，要看到自己与神之间的耶稣，他是神所爱的，神也是如此看你。他没有看你的失败和缺点，他看到的在基督里的你是完美的、可爱的。神对你说，你（括号写上你的名字）是天父所爱的，我喜悦你。 耶稣是完全被神喜悦的，因为他遵守了全部的律法。你和我都被神喜悦了，因为我们是接受了神的恩典。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，他替我们成全了律法。总要记得你是神的爱子。耶稣受洗后，他被圣灵带到了旷野，接受魔鬼的试探。魔鬼来到耶稣面前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马太福音4:3。现在不要忘记耶稣刚刚被他天父肯定过，你是我的爱子。很多年前，当我在学习耶稣受魔鬼试探之时，主问我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魔鬼来试探我的儿子，竟把一个词换掉了。魔鬼试探你去做工，让你忘记你是神的爱子。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讲过，但是神开了我的眼，让我看到了魔鬼省略了爱子这个词。神刚刚告诉耶稣，你是我的爱子，但不久之后，魔鬼来到耶稣那里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所爱的儿子不见了。这是魔鬼故意去掉的。主向我展示了魔鬼的试探，他不会提醒你是神所爱的。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是神所爱的，他就不能得胜了。难怪魔鬼总是想让你感觉不到神爱你，所以不要掉进魔鬼的圈套里。要记得，今天你也是神所爱的，神永不再向你发怒。彼得前书5:8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知道狮子怒吼时给人带来恐惧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魔鬼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信徒灌输恐惧。我们必须以经解经，而不基于宗派背景或者经验教训。有一天，当我读到箴言书19:12时，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这里的王指的是谁？是耶稣。而魔鬼试图冒充王，他试图让你觉得好像是神在生你的气。每次当你听到的讲道让你感觉到神很生气，你猜怎么着？你就产生惧怕了。但你要知道，神不再向你发怒了，他只需要告诉我们他不再向我们发怒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他要发誓呢？神想让我们肯定相信他，神想让我们肯定的相信他起誓不再向你发怒。我希望你能自己读这些经文。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诺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以赛亚书54:9-10。以赛亚书53的时候描写了我们主基督的受苦，因此在54写出了他的得胜。你知道为什么神不再向我们发怒，也不斥责我们吗？这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。神所有的愤怒都倒在了他儿子的身上，耶稣吸尽了所有的愤怒，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。他喊道，成了。约翰福音19:30。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刑罚在了耶稣身上，神是圣洁公义的，所以不能再刑罚我们，不能再定我们的罪。今天我们相信耶稣所成就的，耶稣的公义就在你的身上。他爱你，你是神的爱子。当你知道你是神的爱子，你就可以在生命中作王。多么有力的启示啊！这意味着当你被这启示充满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被神深爱着，你就可以战胜你所面临的任何诱惑。下次当魔鬼试图夺取你被爱的感动，让你认为神生你的气，请忽略他。当他说，你怎么能认为你是基督徒呢？忽视他。你是神的爱子。顺便问一下，你知道大卫的希伯来文意思是什么吗？神所爱的人。 当你有关系，你是神所爱的人，你可以战胜你生命中的巨人。在爱子里亲近神。旧约圣经里面关于约瑟的故事，在约瑟向他的弟兄面前表露身份之后，他告诉他们返回父亲的家中，并告诉他，创世纪45:9-10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，你和你的儿子孙子，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亲近。歌珊地这名字的意思是靠近、接近。神想你在歌珊地，意思就是说一个与他接近相近的地方，没有哪里比被他爱更接近他了。神对你爱的心意不单只是除去你身上的罪，他对你的心意远远不止这样。他想你在他的同在里，他想你沉浸在他对你的爱中。当你靠近耶稣，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。约瑟告诉他的弟兄们，要这样跟父亲说，我要在那里奉养你，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。当你靠近你那位属天的约瑟耶稣，他会供应你，甚至是属于你的最小的那个。在世界的金融风暴中，在持续高涨的物价中，不要绝望，靠近耶稣，因为他就是隔山地。在这个与他相近接近的地方，他会为你和你的家人赐予充足的供应。你的神会透过他荣耀的丰盛，不是透过你银行账号的余额，或者是世界的经济环境，在基督里为你提供你所需的一切。腓立比书4:19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在爱子里被保护，我的朋友，不单如此，当你在他神圣的保护中，你也能享受其他的祝福。在最近的几年，新的致命病毒登上各大报章的头条，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病毒，无论是禽流感或者是猪流感，又或者是其他新型的瘟疫，你都在诗篇91篇的保护应许中。你可以宣告，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，万人扑倒在我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我，我是神所爱的。诗篇91:7。因为法老拒绝神的子民离开，所以整个埃及都布满了瘟疫。看神怎么对他的以色列民说，出埃及记8:22-23。当那日，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，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这神迹。属神所爱的人和属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。尽管埃及有大群的苍蝇和其他的瘟疫，以色列的百姓在歌珊地依然是安全的，完全未被影响。所以尽管当今世界发生一些很糟糕的事情，要记得你是神所爱的孩子。你在这个世界，但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。约翰福音17:11-16，我不在世界，他们却在世上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没有瘟疫，没有邪恶，没有威胁能够接近你和你的住处，因为你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被称为神所爱的，就像以色列的子民那样，在歌珊地被受保护。你和我也是，我们是神的爱子。在爱子里，你每天所需用的他都知道。耶稣受洗后，他被圣灵带到了旷野，接受魔鬼的试探。魔鬼来到耶稣面前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马太福音4:3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的回答中隐藏了巨大的能力。在希腊文中，话这个词是 rhema， 意思是上帝针对我们个人或特定的环境 直接对我们解释所说的话。我称此为当下的话语，或者当前的话。耶稣指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词，你能记得这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天父在约旦河刚刚对他所说的话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每一个词都是天父给耶稣的食物，这也是给我们的生命的食物。因为耶稣意识到自己是天父所爱的，他能胜过魔鬼的每一次试探。活在天父的爱里、恩典里，以及他白白所赐的恩惠里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食物这里说的是全身的营养，耶稣这里所讲的不仅仅是身体所需要的食物，这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食物。我们需要知道神当下给我们所讲的话，这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是一样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的朋友，神想让你每一天生活中都意识到你是他的爱子，他喜悦你。你每天所需要的他是知道的，相信并承认你是神的爱子，他喜悦你。所以每天把神的爱、神的恩典以及他白白所赐的恩惠当作食物。当你如此行事，你会持续相信你是神的爱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。当你不断地充满这样的意识，什么事也难不倒你。你会对神越来越有信心，就算魔鬼向你扔一个柠檬，你知道神会把这变成柠檬汁给你。你会开始期待好事发生，就算当时的环境看起来不是很乐观。这就是行走在耶稣的信心之上，不是凭眼见。你不再专注你的问题，你开始专注耶稣的荣耀在你身上，他的恩典使你在环境中得胜。如果有麻烦找到你，这是要处理的。当你意识到你是神所爱的，你就有信心了，不仅可以战胜魔鬼的诱惑，你也可以在小事上大胆地求神赐福给你。很多年前，我妻子和我在一家餐馆里吃饭，那个时候她已经怀孕了。我们正准备吃饭，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男人拿出一包香烟准备点。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妻子吸二手烟，但因为虚室没有无烟区，猜猜我做了什么事？我祷告了。我默默地对神说，主啊，我知道我是你的爱子，请阻止这个人在这里吸烟。这就是我简单而快速的祷告。你们猜发生了什么？那个男人试图点烟，但无法打着火。他继续努力，但无论他怎么试，就是点不着火。过会儿，他很沮丧地把烟放在口袋里。赞美耶稣，即使在小事上，神也听你的祷告。神所爱的人啊，在神那里没有什么太大或者太小的事。如果对你很重要，那就是对神也很重要。当你知道你是神的爱子，你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不断地期待他白白所赐的恩惠。神如此爱你。很多年前，我在纽约一辆出租车上借机和司机分享耶稣的爱，他的反应是非常典型的。他很没礼貌地说，神爱每一个人。这绝对是的，神爱每一个人，但你要亲身经历他的爱，你必须把他的爱个人化。耶稣为你而死，你知道吗？即使你是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，他还是会派他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。你对他何等宝贵，你需要把约翰福音3:16个人化的宣告。神爱（括号写上你的名字），甚至差他的独生子赐给你，叫（括号你的名字）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把神的爱个人化了。约翰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。阳光照耀每一片草地，但如果你把放大镜放在一个特定的草叶上，镜子中心的热量就会把草燃烧。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。我已经把耶稣的爱 放大在你的生活中。我想让你意识到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可以点燃你的心。你是，神是深爱你的那位，就在你身边，因为他爱你，所以凡你所做的尽都会顺利。耶稣在马太福音8:20说，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枕头一词，希腊文中同样的一个词，在约翰福音19:30。约翰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尝原文作受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了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低下了头，这里用的就是枕头的希腊文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成了，他低下了头，他终于找到安息之地来爱你了。当你明白了神如此爱你，在你身边帮助你，因此你可以享受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尽都顺利的祝福。